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和北约部队离开巴格兰，联军将全面撤出阿富汗。拜登访问佛州倒林公寓现场，承诺提供联邦援助。希用华为，马来西亚选择爱立信建 5G 网络。专注应对 Delta， 白宫在各地部署疫情响应小组。联邦政府今年赤字将达到$30,000,000,000。加拿大西部热浪导致成灾，小镇焚毁，千人撤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官员2号告诉法新社知，所有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人都已经离开巴格兰空军基地，表示外国部队即将全面撤出阿富汗。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所有联军部队都离开巴格兰了，但没有说明最后一批美国和北约军人离开巴格兰的确切时间。巴格兰位于喀布尔北方50公里地方，他亦没有透露巴格兰空军基地几时会正式移交给阿富汗部队。美军和北约进入结束军事干预阿富汗20年的最后阶段，将在9月11号最后期限前将剩下的军人带回国。阿富汗官员表示，将会在明日举行移交基地仪式。另外，美国安全官员透露，大部分的美军可能在7月4号之前撤离，只会留一些兵力保护大使馆。拜登总统星期四视察佛罗里达州公寓倒林事故的灾难现场，向遇难者和失踪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并承诺提供联邦援助。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苏柴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个星期四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林。这座公寓有40年历史，拥有136个住宅单位。事故发生时，公寓的大部分人在睡梦中。截至星期四，搜救人员已经发现了18具遇难人员尸体，仍然有145人下落不明。由于事发已经过去7日，在残骸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继续减低。官员说，现场的救援人员被指示在星期四凌晨2点会停止救援行动。当时废墟中的移动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仍然未倒塌的部分建筑物可能会随时倒塌的担忧。另外，由于可能将有暴风雨，佛罗里达州的应急官员表示，热带气旋可能在下个星期初威胁到该地区。他们正在制定计划，以便能够继续在倒林现场工作，并同时完成该州其他地方的应急工作。马来西亚政府星期四宣布和瑞典爱立信公司签下26亿美元的合同，为马来西亚建设 5G 电信网络。这个改变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政策。马哈蒂尔一直提倡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来建造马来西亚的 5G 网络。根据星期四的声明，爱立信将负责马来西亚 5G 网络的设计和开发，并承诺为整个 5G 网络的供应交付和管理安排融资。这项计划将投入约26亿4千万美元，其中 60% 以上的投资将在未来10年内惠及当地承包商。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尔艾克霍姆尔表示，我们将与政府建立的 Digital National 合作，以建立一个 5G 体验和创新实验室。马来西亚计划在今年底前提供 5G 网络，并在2024年让 5G 网络服务覆盖到 80% 的人口。根据公告，马来西亚将首先在吉隆坡、普特拉贾亚市和多媒体中心 Cyberjaya 推出 5G 网络。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白宫正在美国各地部署疫情响应小组，专注于对抗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 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查恩茨表示，这些团队由疾控中心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将与爆发疫情风险较高的社区合作，并将专注于提高疫苗接种率。查恩茨说，这些团队还将增加检测设备，以扩大对病毒的检测，促进接触者追踪项目，并提供治疗方法以帮助治疗感染者。齐恩慈仲表示，随着我们继续与全国各地的社区合作，我们还将与州长、州同地方卫生当局合作，以确定并解决疫情更加爆发地区的实地需求。Delta 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现在至少传播了96个国家，预计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变种病毒。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礼拜四的估计，到2021财年尾，联邦政府的赤字将达到3万亿美元，比上次预测值增长 33%。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一次公布赤字估算是在2月份，当时预计的赤字比现在的预测要少7450亿美元。由于多项旨在应对疫情影响的经济刺激措施，国会今年将出现相当于 GDP 13.4% 的预算缺口，这个是1945年以来的第二高纪录，仅次于2020年的水平。不过亦有一些好消息传出，国会预算办公室礼拜四上调了对 GDP 的估计，到2021年底预计 GDP 将增长 7.4%， 远高过他们的历史正常水平。报告称失业率亦将继续下降，直到2022年降至 4% 左右。在通胀方面，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1年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将增长 2.8%， 虽然低过上个礼拜公布的5月美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速 3.4%， 但仍高过美联储的长期通胀目标。加拿大当局1号表示，低部遭逢前所未有的热浪，引发大火肆虐，至少一座城镇大部分地区烧成焦黑一片，大约1000位居民撤离。加拿大卑斯省省长何锦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卑斯省过去24个钟头内已出现62个新火种。他说，我再怎样强调都没办法形容这一时刻，在卑斯省几乎每一处的火灾风险有多严重。国防部长萨简在社群媒体推特上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为居民提供支援。这一波热浪2号持续东移，进入加拿大中部平原地带，除了卑斯省外，阿伯达省、萨克奇曼省、曼尼托巴省和西北部分地区及安大略省北部都已经发出热浪警报。除了加拿大西部，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跨越整个边境这个礼拜都创下破纪录高温，目前已经通报数百人绝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加强军演以防备中共夺取台湾。美国司法部下令暂停执行联邦死刑。 IMF 估计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 7%， 近40年增速最快。美国国会委员会致函联合国促处理中共侵犯人权。美国称中国扩充核武库令人关注。欧白加增产未达共识，会议延至2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6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美日军方在川普总统最后一年的任期内开始为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作出认真计划，双方进行了最高机密的沙盘推演，以及在南海和东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应对台湾和钓鱼岛遭受的威胁，在2019年决定大幅扩大日美军事计划。金融时报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美日军方的这项合作计划在乔拜登入主白宫以及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主政后得以持续向前推进。自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以来，北京不单止切断和台北的所有官方联系，而且还持续增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共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等军机闯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今年6月15日达到创纪录的28架次，让美日双双感到震惊。中共海军、空军和海警亦在钓鱼岛海域越来越活跃。钓鱼岛目前由日本管理，但是北京和台北都声称对他们拥有主权。美国司法部7月1日宣布，在对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的同时，将暂停执行联邦死刑。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被司法部的一份备忘录里面说，司法部必须确保联邦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每个人不单止获得美国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而且得到公平和人道的对待。据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大约有50人被关在联邦死囚里面，其中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联邦监狱。去年司法部在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领导下，在暂停17年后恢复了联邦死刑。联邦政府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执行了13次死刑。拜登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应废除死刑，他引用了一个数据库，称自1973年以来，美国有160多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后来得到无罪释放。国际货币基金看好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一号发布报告，预计美国今年经济增长会达到 7%， 较原先预期的强劲。 IMF 今次对美国经济表现的年度预估是1984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另外亦将2022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预估增长上调到 4.9%， 较4月估计值高 1.4%。 IMF 表示，有赖于史无前例的政府支出和美联储的高效率刺激措施，美国已经见显著复苏。这份报告提到，经济增长的潜力可能还会高过预期，但这项预估是假定拜登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未来十年的支出是4.3兆美元。 IMF 估计联同这些计划的效应将带动美国2022年到2024年 GDP 增长超过 5%。 但是如果美国国会未能够通过立法或大幅缩减支出规模，将限缩经济增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位共同主席星期四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密切监视并评估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联名信话包括联合国人权问题特派调查员在内的50位专家曾经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紧急行动起来，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监督中国的人权行为。专家提出的措施包括召开一次评估中共侵犯人权状况的特别会议，成立一个公正独立的机制来监视、分析及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与中国进行对话，要求他履行人权承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特别指出，鉴于中共严重的侵权行为，他们响应联合国专家的呼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措施，密切监视并评估中共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迅速扩充核武令人关注，中国的核武扩充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似乎偏离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基于最低限度威胁的核战略，并呼吁北京和美国接触，采取务实措施，以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风险。普萨斯的这一番评论是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有关的问题所作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说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并区。普萨斯说，这些报道和其他事态发展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库将更加迅速地增长，并达到也许高出之前预料的水准。我们鼓励北京就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破坏稳定进展局势的务实措施。面对全球需求增加和油价上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产油国联盟 OPEC 加礼拜四未能就8月增产一事达成共识，决定将会议延长至礼拜五。 预料 OPEC 的13个成员国和俄国为首的10个盟友将作出决定，7月过后是否要适度增加产量。由沙烏地阿拉伯为首的 OPEC 今日举行电话会议，但根据 OPEC 声明，之后的 OPEC 加技术会议未能达成共识，导致讨论延至明日。去年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拖垮油价之后， OPEC 加就削减了原油产量，但他们5月初起开始微幅增产，现在油价已经恢复，这个礼拜更升至2018年10月的水平。
下面是香港新闻。七一爆血案，50岁路南持刀刺伤警员，再自插左胸不治。前港督彭定康发布影片，鼓励港人不要失信心，自由终会重归香港。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七月一号是中共建党百年党庆，亦是香港主权移交24年。香港警方以防疫为理由拒绝团体举办游行，如万警力如临大敌，多区戒备查抄街上着黑衫的市民。夜晚十点几，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口发生市民袭击警员血案，一名50岁男子拿着刀突然刺伤一名警员后再自插左胸，鲜血四溅，现场触目惊心，男子送院后不治身亡，警员重伤，暂时无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在昨晚十点几，戴眼镜的50岁男子着黑 T 恤、黑长裤，孭住黑色背囊，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口突然拿把刀由后方刺向一名警员的左肩膊，警员中刀流血，其后男子用刀再刺向自己左胸。现场消息指，当时有警员拔枪及胡椒喷雾指向该男子，几名警察上前将他制服在地下，他双手被反锁，面向下身体喷出大量鲜血。据悉，施袭男子被送院后在当晚11点20分离世，而受伤警员年约30岁，被送去玛丽医院治理。立场新闻消息指，袭击警员的死者梁建辉任职采购月，单身同父母同住，没有刑事记录，没有精神病记录。他的亲友向警员透露，死者性格比较内向，不清楚他平日的活动。警方在死者屋企找到一些报刊、书籍和笔记，和找到遗书。初步认为死者的刺警行为是受到一些报道的影响而自我激化。袭警案已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调查。据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他没有同党，亦没有组织。警方在死者屋企找到一只 USB，内容有一些文字档案，以及交代死者的身后事，包括户口的财务、工作的交接，还有表达他对社会的不满，提及要袭击警察，原因包括不满警察包庇罪犯，就没有提到具体的袭击方法或日期。前港督彭定康7月1号透过香港监察发布影片，指北京的列宁主义者最怕是香港所反映的自由，他们认为香港很危险，亦代表中共自我的一套价值终会导致自身政权的垮台。他寄予香港人不要完全失去信心，香港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但坚信自由终有一日会重归香港。彭定康在影片中形容，中共是全球僅餘的大型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并非实行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是行使中共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他说，那些是在北京的列宁主义者，他们最怕的正是香港所反映的自由，而正因为香港人相信价值体制、公民社会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及对政府官员问责的权利，他们认为香港很危险，亦代表中共自我的一套价值终会导致自身政权的垮台。彭定康斥责中共将香港变成监控国的附属品，香港警队作为亚洲最优秀的警队，现在是为中共国家安全部服务，而不再是为香港人服务，不少内奸破坏民主自由， 但家人就持有外国护照。彭定康仲表示，黎智英一代人由中国内地逃离香港，就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中共正是香港人要逃离的，所以不应该期望他们是爱国等同爱党。他认为中共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打压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甚至消灭苹果日报，是因为怕香港人相信的价值足以撼动他们的政权。他不认为这些香港人一直勇敢坚持的想法会被扼杀，即使在中共列宁主义政权成为历史的灰烬之后，这些价值和想法依然会存留。影片最后，彭定康鼓励香港人，即使这段经历是这么可怕，即使中共列宁主义在香港的街头横行，我亦希望香港人不要完全失去信心。香港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但我坚信自由终有一日会重归香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支持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美国发布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位列最差国家；Delta 将成为美国第二流行病毒；白宫在各地部署响应小组；蓬佩奥谈中共百年，他是杀害人民最多的党；最高法院裁定亚利桑那州禁止搜集选票属于合法。以下是详细内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星期四发布公告说，全球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已经加入一项新的双子柱计划，占全球 GDP 的 90% 以上，以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并确保跨国企业在任何地方运营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收。具体来看，这项双支柱计划包括两部分。第一支柱将跨国企业的一些税收权利重新分配到其有业务活动和赚取利润的市场，而无论公司是否有实体存在，经合组织预计每年将有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被重新分配。第二支柱是近期市场最为关注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公告说，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将设定在 15%， 预计每年将为全球带来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不过目前改革的一些细节仍有待解决。公告表示，将在2021年10月份完成两支柱方案的剩余技术工作，并在2023年有效实施计划。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改革的讨论在今年春季开始加速。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表示，作为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国际税收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提议全球最低公司税至少为 15%， 并说这个是底线。今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会谈的7国集团至7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设定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时表示，这项法律将终结一些国家竞相压低企业税率的比赛。对支持国家来讲，15%的最低税率远低于其目前水平。根据税收基金会的数据，202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 32%、29.9%、27.8%、29.7% 和 19%。随着这个星期经合组织就全球税收协议进行谈判，此前各国的税率谈判代表正努力游说那些见他不让步的国家。不过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在内的9个国家仍然拒绝签署这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发布声明说，实施全球最低税率后，跨国企业就没办法再令各国之间竞相降低税率，亦无法再通过牺牲公共收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本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评估了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
在2020年4月1号至2021年3月31号期间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第21年发布这类报告。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根据国家打击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将其分为四个级别，排在第四级别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制裁，以及在获得美国和国际援助的机会时会受到限制。被列为第四级别的17个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中国、古巴、伊朗、尼加拉瓜、北韩、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中国仍被归类为第四级别的国家。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因为中国以政府的强逼劳动政策而著称，特别是在新疆的居留营，其目的是在职业培训的藉口之下实行种族和宗教身份的种族歧视。强逼劳动是被用于这种镇压的一个核心策略。国务院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四年来中共政权对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团体成员进行了大规模居留和政治灌输的行动。报告说，在新疆政府是人口贩运者，当局使用人身暴力、强制食药、人身虐待和性虐待以及酷刑等威胁手段，迫使被居留者在临近或出面的工厂或工作场所生产服装、鞋类、地毡、纱线、食品、置日装饰、建筑材料、太阳能设备、其他可再生能源部件的材料、消费电子产品、床上用品、护发产品、清洁用品、个人防护设备、口罩、化学品、药品和其他商品。这些商品正在进入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家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有包括儿童在内的2500万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个是一场全球危机，是人类痛苦的巨大根源。布林肯说，这个罪行是对人权的冒犯，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预计 Delta 这种病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将超过 Alpha 变种病毒，成为美国第二大流行的变种病毒。亚伦斯基敦促有症状的人接受冠状病毒检测。 Delta 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目前至少传播到96个国家和地区，估计 Delta 的传播率比最初在英国发现的 Alpha 变种病毒高出约 60%。 根据 CDC 的数据，在美国大约每两个星期 Delta 的感染率就会增加一倍。CDC 估计 Delta 目前约占美国冠状病毒病例的 26%。 亚伦斯基星期四表示，在美国的一些地区近二分之一的病毒序列是 Delta 变种病毒，随着该病毒的传播，官员预计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除非各州可以为更多人接种疫苗。亚伦斯基表示，美国有1000个县疫苗接种率低于 30%，这些县多数位于南部和中西部，最容易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曾在 CDC 和 FDA 顾问小组任职的儿科医生和疫苗倡导者 Paul Offit 博士说， Delta 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我们现在需要令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因为病毒突变将会继续发生。 Offit 博士说，美国仍有太多人没有接种疫苗，随着我们进入秋季和初冬，你将会看到病例激增。根据 CDC 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四，超过1,810,000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54.6%， 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超过1,550,000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白宫正在美国各地部署疫情响应小组，专注于对抗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齐恩茨表示，由 CDC 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将同爆发疫情风险较高的社区合作，并将专注于提高疫苗接种率。齐恩茨说，这些团队还会增加检测设备，以扩大对病毒的检测，促进接触者追踪项目，并提供治疗方法以帮助治疗感染者。齐恩茨仲表示， 随住我哋继续与全国各地嘅社区合作，我哋仲将与州长、州同地方卫生当局合作，以确定并解决疫情紧急爆发地区嘅实地需求。七月一号系中共成立100年，呢个引发咗西方媒体、国际社会、人权卫士对中共嘅揭露。北欧四大报章当日喺头版刊登联名社论，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包括挪威《晚邮报》、瑞典《每日新闻》、芬兰《赫尔辛基日报》同丹麦《政治报》嘅总编辑，都对中共发表联名公开信，谴责中共政权打击香港独立媒体，同时亦承诺将会加强报道香港情势。佢哋写到已经够啦，中共逐渐将香港新闻自由嘅空气吸走，全世界无法再袖手旁观。我哋一路观察，同时亦越嚟越担忧，因为我哋嘅职业亦就系自由、独立同批判嘅新闻报道，正在遭到定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推文写道：中共100年系进行杀戮、种族灭绝嘅一个世纪，冇边个政党杀嘅人比中共仲多。蓬佩奥话：中共系杀害人民最多嘅政党。正如《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所写，由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嘅人口受到过中共嘅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嘅总和。九评指出，暴力系共产党夺取同维持政权嘅手段，暴力嘅目的系制造恐惧，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唔特止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亦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亦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系清除嗰啲人性战胜咗党性嘅异己分子。佢唔只需要恐吓人民，亦需要恐吓自己人。英国政治家、香港观察创办人罗杰斯当日直接对习近平嗌话，佢表示：我谂你会发现，系你嗰个犯罪、镇压、野蛮、非人道嘅中共政权喺度欺压同迫害中国人同其他人。此前，中共喺所谓嘅百年纪念中，党媒刊发咗《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其中只字不提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丧生嘅民众死亡数字，更隐藏咗持续20年之久对法轮功嘅迫害。中共嘅刻意隐瞒唔可能抹杀事实真相，亦无法掩盖中共嘅罪恶。星期四，美国最高法院6名保守派法官一致赞同亚利桑那州嘅法律，亦就系能够禁止第三方搜集选票同禁止选区外投票嘅规定，而3名自由派法官则持反对意见。呢项表决亦推翻咗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前嘅判决，而且发生喺司法部对乔治亚州新嘅促进选举诚信法律提起诉讼后嘅一个星期。司法部指控乔州嘅新法律相当于压制选民，但乔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回应话，呢起诉讼无论喺法律同宪法上都错误理解该州嘅法律。由于本案嘅争议点涉及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嘅规定范围，根据大法官得出嘅结论，亚利桑那州嘅选区外政策同第2023号法案唔违反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最高法院仲认为第2023号法案唔具有种族歧视嘅目的。阿利托喺法庭意见中写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嘅法官误解同误用咗第二条规定，并且喺拒绝地区法院对立法意图问题进行事实认定方面逾越咗其权限。阿利托表示，第二条规定禁止因为选民嘅种族、肤色或少数民族语言而拒绝或削减选民嘅投票权。如果有一个地区冇平等向呢类群体成员开放，就会导致呢种结果发生，促使佢哋参与政治同投票选择民意代表嘅机会减少。早前拜登政府于今年2月16号向最高法院致函，坦承亚利桑那州法律与联邦法规一致。星期四嘅裁决允许亚利桑那州执行地方规则，以促进其选举嘅秩序同诚信性。此外，亚利桑那州嘅选区外政策仲禁止选民喺选举日当日到选区外投临时选票，而第2023号法案嘅选票收集法 仅允许特定人士，如家人、护理人员、邮递员将提前选票交俾州竞选官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最高法院裁决亚利桑那限制投票不是种族歧视。麻烦你了，川普集团首次面临刑事指控。美国主流电视台收视率霍士排名居首， CNN 被反讽。纽约市选举局点票失误，参选人亚当斯提告。佛州大楼倒塌已经酿成18死145人失踪，伊凡卡夫妇低调捐款。美国前议员为海康威视做说客，人权组织呼吁立法制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高法院7月1号以6票比3票的裁决，维持了共和党支持的亚利桑那州的两项限制性投票的法律。高院说这个是为了确保选举公正，这一宗案件被视为一个全国性的范例，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全美国各州在选举公正的立法。亚利桑那州政府官员在2016年通过了两项法律，一个是如果选票是在同选民家庭住址不一致的选区投出的，这样就会作废。第二条是禁止彩票，亦即是由工会同宣传组织等第三方承运人收集缺席选票并将票送去票站的做法。这个裁决认为这两项法律都没有违反投票权法案第二条，这两项法律的颁布并不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图。对于这项裁决，大法官卡根代表自由派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对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原住民选民的影响过大，违反了投票权法案。而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在意见书当中说，亚利桑那州的投票对所有合资格的选民都是平等开放的，所以他们不是种族歧视。他说制定的法律不可能不对任何特定群体的投票人数产生一些影响，在就业、财富和教育等其他方面的政策也都是一样，如果一味只是关注法律的差异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其他考虑，譬如选票造假。纽约时报在报道高院这项裁决的时候说，亚利桑那以外的其他红州在2020年选举之后已经制定了多个限制性投票的法律，而高院的这项裁决可能使得挑战这些红州的法律变得更加困难。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知情人士爆料说，纽约大陪审团在7月1号已经对川普集团及其财务总监现年73岁的艾塞尔伯格提出了首次刑事指控，指控他从川普集团获得没有征税的豪华公寓、汽车和私立学校学费等附加福利，涉嫌逃税。川普集团和艾塞尔伯格预计在当地时间7月1号首次出庭。自2019年起，曼哈顿区检察官曼斯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霞一直分别在度收集对川普以及川普集团公司的调查，经过长期法律争议，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作出了对检察官有利的纳税申报裁决之后，今年2月检察官获得了川普从2011年以来的长达几百页的报税单。川普一直否认集团有不当行为，并表示这个由民主党领导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川普在今个礼拜稍早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个案属于整个美国商界的标准做法，绝不是什么犯罪。川普集团的律师今个礼拜告知美联社，最初的指控不会牵连到川普本人，但他亦都表示这样不意味着川普已经完全脱离困境。华盛顿邮报说，检察官一直在敦促艾塞尔伯格配合他们的调查，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另外检察官还一直在关注川普集团的营运总监卡拉马里，他的儿子是川普集团的公司安全总监。不过卡拉马里的律师6月30号表示，他预计不会遭到起诉。 纽约市首次采用排序复选投票就出师不利，闹出将135,000张测试选票纳入总票数的大乌龙。在纽约市长选举当中，原本大幅领先的亚当斯首先发现了情况，他对排序选择的结果提出质疑。29号夜晚，选举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没有删除测试选票，所以多出了大约135,000票，初步点票结果被紧急撤回。6月30号，亚当斯在国王郡地方法院向市选举委员会和多名参选人提出选举诉讼。亚当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日我们向法院提出诉讼，以维护拥有公平选举程序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让法官监督和审查选票。我们按照法律要求通知其他竞选团队，因为他们亦都是利益相关方。我们邀请其他竞选团队加入诉讼，因为我们都在这里为这次初选寻求一个明确和可信的结论。根据亚当斯和律师在起诉书当中提到，要求保留初选选票，以便审查初选之前测试排序复选投票系统和投票机可能产生的错误，还要保留投票机计算的选票，因为参选人的票数可能因为电脑软件和投票机故障被篡改而影响初选位置排名。市选举委员会今次失误引起哗然，包括现任市长白思豪和各职位参选人纷纷发声明谴责，指出市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刻不容缓。川普亦都发声明表示，纽约市今次初选出问题就好像去年大选一样是一个骗局。他还表示，纽约市应该取消今次选举结果，用准确和有意义的传统方式再选一次。在今年6月份，美国多间主流电视新闻网的收视率都比大选之前的收视率大幅下滑。保守派观众占多数的霍士新闻在6月份和第二季度的收视率位居全美国有线电视网的首位。报道指出，在黄金时段，霍士新闻平均有213万观众，而 MSNBC 有131万， CNN 有 79.8 万。同去年同期相比，霍士新闻下降了 42%， MSNBC 下降了36%， CNN 下降了 57%。 霍士的塔克卡尔森之夜是有线电视新闻当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平均观众为281万，其次是霍士的汉尼提节目，平均观众259万人。在主流传媒当中，收视率下滑最严重的是 CNN。 就在7月1号中共正在天安门举行百年党庆的时候， CNN 亦都在网站刊出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塑造中共的10个时刻专题报道，同时亦都撰文说习近平将会是这一场中共百年党庆真正的明星，指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共领袖，并在 Twitter 发布这一篇报道，立刻遭到很多网友质疑。霍士新闻就发布另外一篇报道，调侃 CNN 根本是集 NN， 并表示中共就是恶魔的化身，并不需要庆祝。据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近日公布的年度电子新闻报告，在46个国家对本国传媒信任度的民众调查当中，美国排在最后，只有 29% 的受访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传媒有信心。报告说，在大选之后，很多美国人开始不再阅读新闻或者完全避开新闻。在拜登当选之后，美国人对新闻的兴趣急剧下降，特别是保守派人士。佛州迈阿密公寓大楼倒塌的搜救工作进入第8日，目前遇难者人数上升到18人，另外有147人下落不明。在最新确认的死者当中，包括两名儿童，分别是4岁和10岁。迈阿密大德县市长卡雅说，现在有139人被证明生还。救援队一日24小时连续工作，不过目前没有发现幸存者。目前大楼倒塌原因仲未公布。华盛顿邮报在7月1号的报道说，2019年秋天，大楼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决定退出，而退出的理由是大楼维修问题迟迟未能够解决。目前有一名事故幸存者已经向大楼管理层提出诉讼。拜登和夫人亦都计划在7月1号前往迈阿密事故现场慰问。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拜登夫妇想感谢英勇的急救人员、搜救队和每一个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并会见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 迈亚密戴德县警察局长话，佢希望拜登嘅访问能够鼓舞被摧毁嘅社区嘅士气。据 NBC 报道，川普总统嘅大女伊凡卡喺迈亚密海滨一栋塔楼倒塌事故发生之后，为搜救工作慷慨解囊。根据国会山报嘅消息，倒塌嘅公寓大楼位于第87街，伊凡卡喺附近嘅第89街，距离塔楼灾难现场只有两个街区。一名内部人士告知电视台，6月24号大楼发生倒塌事件嘅当日，伊凡卡夫妇人唔喺城里面。喺悲剧发生之后，呢一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低调支持社区。佢哋当时就为急救人员同埋志愿者提供咗一个星期嘅食物，并为所有受悲剧影响嘅人祈祷。美国非政府组织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妇权、美国国际广播协会，近日在联署公开信当中呼吁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撤销水星公关事务的外国代理注册，以及他们为参与监控新疆的海康威视进行游说的资格。联署信当中呼吁对参与协助海康威视监视维吾尔人的恶行进行调查。公开信同时亦都要求参众两院各党派给予支持。根据外国人代理登记法，禁止为协助镇压维吾尔族人的中国公司充当说客。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曾经参与新疆监控行动同埋将天网工程推展到海外的海康威视，已经招募多名美国前议员担任其代理人。该企业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黑名单，他们想透过这些前政客向华府游说，制定放行政策。报道说，美国康州前众议员莫菲特已经成为海康威视在美国的代理人，他承诺让海康威视在美国生存下去，并将会与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官员洽谈。另外，路易斯安那州前参议员维特、加州前参议员波克塞都登记成为海康威视的代理人。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认为，中共现在已经调整对外渗透战略，开始从前政要身上找到漏洞，为他们工作游说。海康威视做中共的打手，在美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们要求拜登政府调查这些人的财务状况和介入游说程度，并且制定相关法律阻止这样的行为。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中共党庆前夜，北京再发冰雹雷雨预警，和国殃民，纽约华人揭露中共百年罪恶，蓬佩奥警告习近平，若果攻台将会付出巨大代价。七一党庆，香港弥漫恐怖气氛，周幸同再被捕。港社民联七一抗议中共百年党庆，欲释放政治犯。航母山东号甲板损毁，卫星图片显示有大片黑痕。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百年党庆前一日，北京时间6月30号晚，气象部门同时发出冰雹、大风、雷雨警告，当晚有多种恶劣天气侵袭北京。七一中共建党百年庆祝大会这一日，习近平在城楼上发表讲话，不同于以往逢十的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今次大会移师天安门广场扩大举行，现场至少布置过万张座椅。就在活动前一晚，北京市气象台同时发出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当晚10点，北京大庆国际机场发出提醒，大庆机场遇上雷暴天气，已经启动雷电红色预警以及大风黄色响应程序。此外，北京大庆国际机场出入港口的航班取消超过400架次。这是一个星期以来北京第二次遭遇到恶劣天气。6月25号，北京曾经发出冰雹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部分地区突然落冰雹，大细就好像乒乓波。据中共官方公告，今次活动在7月1号上午8点举行，而由30号凌晨零时起，天安门前的东西华门大街已经封闭，禁止人车通行。由30号下午2点开始，由天安门广场周边至到北京二环内的主要街道亦都陆续封闭。下午5点几，多个二环内的地铁站陆续封闭，直至7月1号活动结束。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7 7月1日当日对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以及大型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另外，北京二环内的社区公寓必须封闭大厦高层平台等。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直属保障队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家属院住户在节庆期间向街的一边不要开窗，还要拉埋窗帘，家庭不能够会客，不能够开窗伸头出去观望、影相和录影。北京网民说，近期出现间歇性断网现象，大部分企业已经休假。青岛市教育局通知教师和学生由29号晚至到7月2号凌晨断网。此外，北京刀具店规定要网购，邮寄到客户屋企。一位北京居民发帖说，当地已经停止天然气供应，由社区组织送饭，到7月4号恢复正常。6月29号，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共同举办中共八年之和研讨会，并且制作了和国央文牌匾，来概括中共八年来的罪恶历史。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将历史虚无主义视为巨大威胁，但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中共自己。中共改革建立起来的正是他革命要消灭的，他改革改了的东西正是革命要实现的目标。大家一旦认识到他革命的实质，就将会动摇中共执政专权的合法性，那正是中共惧怕揭露他的历史、自我否定的原因。著名政治评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的腐败和大瘟疫令整个世界觉醒，认清了中共的威胁。现在中共外部是四面楚歌、八面受敌，而在内部也都起到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的地步。只要中国人民能够真正觉醒，联合起来对付中共这个唯一的敌人，他的覆灭就指日可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呼吁，今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使命就是以天理良心代表一百年来被中共害死的那些冤魂，起诉共产党，替镇反中被杀害的冤魂，替土改中被杀害的地主，替基督教、替法轮功、替八九年死在广场的冤魂，替计划生育被屠杀的婴儿，起诉共产党，用行动推翻共产党。6月27号到7月2号，华人组织基督徒公义联盟在纽约市法拉盛图书馆前面举办主题为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罪的图片展，30几张展板引起来往的民众驻足观看，几百张罕见的历史图片令他们触目惊心。基督徒公义联盟邵俊表示，中共背后是魔鬼撒旦的邪灵，杀戮掠夺奴役中国人民，有几亿人枉死在他手下，他亦都带给世界人民极大的灾难，希望通过举办图片展唤醒更多的民意、良知，一起来结束这个残暴的政权。星期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讲到美台关系，并且警告习近平和中共当局，若果攻台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在接受新克莱电视台独家采访的时候，蓬佩奥说，我们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系统，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川普政府为台湾提供了 F-16 战机和各种帮助，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继续进行海军行动。如果他们对台湾采取行动，他们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很清醒，如果我们很强硬，如果我们很直接，我们会说这些就是会发生的事，我相信我们可以阻止攻台这种情况。今年5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经警告说，如果习近平要下令入侵台湾，那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蓬佩奥还表示，中共要为他的泄露病毒和隐瞒疫情负责，中共应该被踢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不应该派运动员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蓬佩奥还简要地说到美国在保护国内外宗教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批评因为疫情关闭宗教场所的行为。他表示，在美国国内发生这种事很可怕，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应该有实践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在太多的国家，人民被剥夺了宗教自由。 中共党庆前夕，香港弥漫恐怖气氛，呼吁大家七一坚持发声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律师星期三再被警方逮捕。法新社分析说，今次拘捕的时间正好同中共党庆之日以及香港回归之日重叠。北京到底惊啲乜嘢？还是系香港林郑当局惊北京唔高兴啲乜嘢？法新社报道话，周幸彤系香港剩低唔够几个仲未被判入狱或者系流亡海外嘅民主活动人士之一。香港维园纪念六四活动今年再被警方拒绝。5月29日，周幸彤喺面书发文，宣布自己将会以个人身份喺大家都能够睇得到嘅地方点起烛光。6月4日清晨，他啱啱出门就被四名便衣拉走，罪名涉嫌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香港警方星期三撤回了之前对周幸彤的保释，再次将他拘捕。当局再拘捕周幸彤，可能同他29日在面书转载七一维园见的图片有关。周幸彤留给大家的说话是：此刻穿着苹果创刊的 T 恤，十分应景。我已经无法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希望大家七一可以坚持发声。多年来，香港民主派每年在7月1日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表达人民诉求。但是北京当局由去年开始以防疫为理由禁止游行。不单止是这样，法新社报道，香港当局如临大敌，七一当日部署超过过万名警力四处戒备，严防反送中运动卷土重来。香港保安局仲发表声明恐吓，要求市民七日不要非法集结，强调最重可以判刑5年。港府以防疫为名，禁止民间举行七一大游行，但是就大搞庆祝活动，包括上昼的升旗礼。同往年一样，社民联在限聚令底下，四名成员包括主席黄浩铭、梁国雄太太陈宝莹以及成员曾建成等，上昼7点几在湾仔家计会外集合。他们手持挂有祝贺百年和毋忘初心的红色灯笼，以及写着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额。大批警员在场戒备和录影，警员逐个搜身和搜查随身物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放行。四人沿途高叫权力归于人民，全面实施普选，恶法周年，释放所有政治犯等口号。黄浩铭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旁边宣读声明，他指国安法实施1年，过百人被捕，50多人被控，当中绝大部分人不能够保释，仍然还押，刑期未卜。无论在香港或是大陆，中共政权动不动就以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打压意见，大家不能够自由谈论政治，不能够自由创办报章杂志，不能够自由集会结社，连信仰亦都被禁止。甚至中共当局在建党纪念日还要处处戒备提防人民。社民联要求中共兑现向全中国人民的承诺，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国会以及政府，确保人民拥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并且呼吁停止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黄浩铭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警方如临大敌地戒备，令很多人担心警察社会，但是就重新一如既往利用有限空间发表政治意见，并且呼吁香港人无忘初心，秉持公义，追求民主。6月29日，一个军事爱好者的面书粉丝专页新27部队军事杂谈贴出了5月9日的卫星相片，说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发现几个结构性损坏情况，甲板上出现严重损毁，可能严重影响航空母舰作战的功能。相片中特别将一块大面积环状阴影圈出来，这一片黑色的痕看起来有点像裂缝，又好像是一个个小的窿。对这块不明区域，网友纷纷发表看法，有人说飞机起飞事故砸烂的，看来甲板有很大裂缝，看起来这个是战机起飞的时候引擎开最大喷射火力烧到的，烧成这样，应该是附近甲板的钢板不襟烧。也都有网友认为，这可能只是单纯在这洗甲板，黑点是船员洗甲板，白点是泡沫。中共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和山东号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航空母舰的质量问题也都被聚焦。2017年7月，辽宁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曾经表示， 辽宁号航空母舰至少存在三大致命缺陷，包括舰体本身的寿命已经过半，舰体存在极高的崩裂风险，舰载机迟迟不能够形成战斗力。山东号在2019年12月17号正式服役，即使中共传媒对它大肆吹嘘，但是有美国专家质疑山东舰可能只是海上漂浮的纸老虎。例如美军航空母舰使用弹射起飞，每隔20秒就能够给一架战机起飞，而辽宁号和山东号起飞一架战机就要10分钟以上，在遭遇战事的时候完全没有胜算。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